你当然可以看见万里长城，但你更可以看见这个峡谷，这个伤痕是很清楚的伤痕，整个人脸破了下来，是一直从这个土耳其一直到哪里，一直到这个新的非洲的。但是在以色列这一带，如果你往最北去，那就是黑龙江，那到了最北，那别的我们就说它。然后呢，那个峡谷，那个约旦河是一直往下走，到了加利利海已经是海面以下200公尺，然后呢，到了这个死海是海平面以下400公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对彼得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你。你在加利利海中就得人，我也在人海中。我现在要叫你做人海的渔夫，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人海是一堕落，是一亏欠，所以不是在海拔以上，是海平面以下200公尺。所以你在加利利海怎么得鱼，你也要在人海怎么。”所以在这里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讲到约旦的时候，约旦的意思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从黑门山到这个什么，到这个地中，到这个加利利海河，有一度啊，只经过十英里，忽然间降下九百公尺，你很少有这样有这种的这种的情形，有它的原因。那么现在这个可拉后裔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在约旦和黑门山，所以意思就是说，不是在约旦的下游，一面是约旦，一面又是黑门山，所以这个一定是黑门山和约旦连接的地方。好了，弟兄姊妹，黑门山和约旦连接的地方，那一定是约旦河的上游。那如果今天大家到了一个地方叫盆地，你发现说，原来就是当时主耶稣带过几个门徒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那么大家都知道，在公元前2年的时候，这个腓立就是另外一个西域，他就沿着那个就在黑门山下就盖了一座城，做他的首都，叫做该撒利亚。那因为他的父亲大西律在撒该在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海岸已经有了一座城叫做该撒利亚，所以因为你分别的缘故，他和该撒利亚分离，那么他就把那座城又盖起来了。但那座城肯定不像，所有到该撒利亚分离，你都知道，原来呢，那个整个的城是围绕那个大磐石盖起来，而那个磐石是个永久的磐石，因为就是年龄来讲，你不知道有多少万年，很古老，而且比耶路撒冷那个这个那些的石头，那些磐石更古老。我们知道，只有圣殿，只有耶路撒冷，你可以用很大块的石头把圣殿盖起来，而且每块石头都很大，比耶路撒冷还要大。当它造起来的，从来不用水泥的，是用重量把它建起来。所以，如果这个石头是为了建造的话，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说，在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境的那个石头，那么考古这个地理学家告诉我们，根本是大理石，根本那个坚固像大理石一样，所以那里很大很大的磐石。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对门徒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当然，这磐石就是基督的事。可是呢，他是用那个该撒利亚腓立比做背景，因为大家都知道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城是环绕着那个大磐石。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为什么这么磐石？因为这个黑门山的雪，当它融化了以后，水就流下来，而且每年我们知道降雨量是60英寸，所以呢，等到这个水渗到石头里面，渗到整个山里面，然后最后呢，到山脚的时候，它就从石缝里面就冒出来。所以在那里，你就能看见约旦河的水清澈如见底，你可以看见鱼，你很少看见有一块的约旦河是那么美丽、那么好的。这是什么？这个就是黑门。 和什么呢？和原来所在的地方。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这个好的，因为这个哪里有水哪里就有生命，这个可以说是生命的源头，这个可以说是约旦河的上游。那么从约旦河的上游，结果约旦河一直流下来，就流到加利利海，流到加利利海再流下来就到了死海，整个的迦南地都被滋润，所有的兄弟你看看，迦南地可以说是整个迦南地里最清脆的，因为在他的眼睛所能看见的范围之内，你找不到一块沙漠。你如果到南边到约路撒冷，你如果站在橄榄山上，你往地中海看是一片清脆，你往死海看是一片空，你几乎可以说一个脚站在沙漠，一个脚站在绿洲，只有耶路撒冷有这么样的观点。大卫也是在大卫的这个什么玻璃里也是如此。但是你到家里，家里所给你看起来是公生的神学，但是弟兄姊妹，这一切的原因就是因为黑门山那里流出水来。所以你看看，现在神把可拉后裔带到哪里？带到那个这个家，带到这个约旦河的时候。但是在迦南比这个故事多一点，就在约旦那个地方，就在黑门山下约旦那个地方，我们看看那个地方，我看看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该
火山爆发，结果那火山浆就喷出来了。
出来的东西。那么结果那个石头呢，就是玄武岩，就是黑的石头。所以你看见吧，你如果到那个地方，你看见那个从前那个旧的，如果你根据考古学，你挖出来那些这个会堂的建筑，通通是黑石头。那么就是因为他们房子是用黑颜色盖，然后晚上用蜡烛，所以圣经说那些人住在黑暗中是住在死荫之地，一点都不错，因为一片都是黑的。原因在哪里？因为是火山石喷出来的。那不光如此，那个地也是被撕裂的。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地方是可以说不只是火山区，也是地震带。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以加百农来做他的工作的中心的，但后来加百农拒绝他，他行神迹在哥拉逊，哥拉逊也拒绝他，然后波塞大是谁的故乡？波塞大是彼得、雅各、约翰还有什么腓力的故乡。但是因为是地震带的缘故，弟兄姊妹，今天你去看，像主耶稣说预言的一样，主耶稣说的预言一点都没有错，但是最后怎么成就主耶稣预言的？是地震把他们震没有的。今天如果大家到那个到格拉逊去看到，根本是一片的散石头，你还得看一点点废墟而已。今天就是加百农也不过一点点可以看，别的根本没有。那么还好，就是大概彼得那个房子还是真的，彼得主耶稣附近的那个会堂还是真的，其他都没有了。你如果今天到这个地方，到这个博塞大区的话，那根本就变成沼泽之地，所以现在变成一个完全是给大家来欣赏候鸟的，因为候鸟就是从每年就是从这个峡谷飞，那么到了这个博塞大那个地方一定要停下来，在那个地方你可以观察这些东西。那现在什么也没有，所以主讲的话一点都没有错。大家如果回去再听的话，主耶稣在加格拉逊，在什么，在博塞大，在加百农行了许多神迹，他们就是不信。所以弟兄姊妹，然后我们的主对他们说预言，这个预言完全应验。今天如果大家看到这些在什么地方，那么历史告诉你说，就是一阵的地震，那个带根本就是地震带。那个带不只是地震带，而且是火山区。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情？为什么加利利海？为什么迦南地里面有地震？为什么迦南地里面居然也有火山？按理来讲是有难于灭之地，但是实际上现在我们不知道，因为火山喷出来的那个泥土啊是黑颜色或者咖啡色，所以呢，可以它就是因为是黑的，所以容易吸收阳光，然后容易吸收热，因为容易吸收热呢，所以你种麦子的时候啊，它比别的地方都早熟，很快就成熟。所以全国整个迦南，如果你要找一块地方是最肥沃的，而且呢是那里大麦早小麦是最早成熟的，那就是加百农，就是格拉逊这些地方。那么很稀奇的，每年呢这个祭司不是要拿那个成熟的果在神殿里摇吗？那就是那个土产，就是整个迦南里最早熟的土产，最早最早熟。不要忘记我们主耶稣是成熟的果子，在圣经里面出熟果子都是上好的果子。所以如果你要在全迦南找最好的麦子，我在哪里找呢？在加百农找。在哪里找呢？在格拉逊找。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主耶稣说他是流泪撒种，有的种子是落在好土里。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好处？所有他的听众都知道什么叫做好处。坐在那里听主耶稣讲道，他们甚至远远可以看见他们的撒种。那一带住在整个加利利海周围的所有的土壤，通通是这个土壤。这个都是因为经过那个掌口，你没办法解释。但是不要忘记，麦子最早熟的就是他。他们最容易吸收阳光，主的话在这种情形下最容易进去，否则人没有耳朵听。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什么叫背景？背景就